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约伯记的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约伯记的讲义，我们今天要看约伯记二十九章。在你的讲义应该是二十二页，约伯记二十九章。在这里我们提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已经跟他大战了三个回合，每一轮，他们三位轮流的发言，约伯就一个一个的回答，所以约伯当然讲最多的话。也许那个对他也有帮助，会忘记一点痛苦。第三轮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只有两位讲这些话，后来那一位可能没有话讲，还是气得不想讲。所以约伯最后回答之后，有可能从二十七章开始是约伯自己不是回答他朋友的话，自己想要多讲一点。其实有一些话还是在回应他朋友所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称他叫约伯最后的独白，他自己的要收场的一个自己所说的话。上一次我们看到二十八章提到这个，他借着旷世来讲到智慧，详细的叙述。二十九章，这个二十九章，约伯是在叙述他还没有遇见这些灾祸的时候的光景啊。这一段圣经，也许我们应该多一点来个读。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先读到这里。所以显然约伯这个之前，在他生命之前，在他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尊贵的人，他的尊贵可能不一定是他怎么样很有地位，而是他怎么样待人，他的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样式。他提到那个时候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今天先用一些时间提到约伯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我们都像这样，我们的生命都应该期待是这样。约伯讲这些话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因为之前他的朋友们一直坚定的异口同声的强迫性的断然的说他遇见这些灾祸一定因为他犯罪，到后来我们已经提到，到后来以利法他们看见约伯一直的不肯承认他有犯罪，就干脆开始猜他是犯了什么罪，就开始列出一些罪名来假设他犯了这样的罪。有的人今天有时候有人也会这样，他们当讲到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要发表他们的判断的时候，讲得那么的断然，那么的确定，仿佛他们是像神一样全知，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能够做审判官一样。所以他们，你知道，如果你不是全知的，最好不要做审判官，因为 有很多面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不一定知道。那所以最好不要像玉伯三个朋友一样，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用那种非常武断，非常的有把握，绝对就这样错不了，就是这样，像这样的话，有的人，今天有的人甚至会因此很断然的说，这个，因为是神要他这样说的，所以是神给他的智慧，所以一定要这样说。可是这三个朋友，他们虽然在这些方面讲的那么确定，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从神得到的启示，而是从他们的神学来的。你看，他们虽然提到这个说约伯遇见灾祸，又生病受这么多痛苦，就是因为他犯罪，甚至开始猜测他犯了什么罪。可是他们实在说不出，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出约伯做了什么事，所以只能用猜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神，一定不是这样。神如果他要说一个有罪，他一定说得出那是什么罪来。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要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才不会被别人所唬住了哈。今天还是有的人，他们讲起话来就是那么武断，那么确定的，好像他们就是从神得到特别的启示讲那些话。如果他们真的从神得到特别启示，他们就应该知道约伯犯了什么罪，可以清楚的指出来，叫约伯能够降服。你昨天在一个不应该吐痰的地方吐了一口痰，如果你真的能够指出像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你在确定的说他遇见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情才能够那么武断讲，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300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牧师，他因为讲道没有执照，那个时代在英国一定要是国教的牧师才能讲道，所以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后来他写了有名的那本书《天路历程》，我讲的是 John Bunyan 本人约翰。他同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团体兴起来，那个领袖叫 George Fox 乔治福克斯，后来那个团体演成的工作，今天我们称它为贵格会。那贵格会兴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那个创立的那个领袖，他那么正直，那么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在他们中间有许多神奇妙的作为，有神奇妙的同在，也有的时候有彰显出一些奇妙的神迹奇事啊。事实上，也有的时候有一些预言出来。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圣灵运行很丰富的时代之一。可是当然在那个团体里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今天也是一样。当神更多做工，圣灵更多的浇灌，许多人更多经历圣灵的恩赐的时候，也一样会出来一些人，他们没有到那样被圣灵高抹的分量，可是讲话或他们服侍却超过那些分量来服侍。那所以有一位贵格会的弟兄就去监牢里面找到本人约翰，我不知道他要去给他传递什么话，也许神有什么特别的话，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机会讲他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跑去找本人约翰，他一起头就这样讲，他说：本人弟兄我有主要我告诉你的话我找了你好久，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找你，现在终于找到了，现在我有从主来的话要告诉你。本人约翰就抬起头来说：弟兄，如果真的是主有什么话要对我讲，他应该知道这两年我一直待在这里没有出去。你听懂了意思吗？你如果连我在哪里都不知道，要找我两年才找到，你怎么样能够那么武断的说主对你说话要你对我说什么话？如果那个弟兄换一个语气讲，他说：我终于找到你了，本人约翰，我有一点负担，想跟你分享一些话。我想无论他讲的话好不好，本人约翰大概会听他讲一讲，对不对？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讲起他们能够比较能讲的话， 就像这三个朋友一样，他们的神学、他们的看法，他们长得非常的断然，好像他们特别从神得到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在能够真查验出他们是不是那么精确的有神的话的地方，他们却常常显得一无所知。我告诉你，今天你如果留意这个原则，也有许多那些说预言的人，你可以查验出他们没有像他们口气中所讲的那么断然，所以你就不会被他们唬着了。你不要轻看他们，不需要批评他们，当他们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笑一笑，谢谢他们就可以了。但是不要被他们唬着了，很在意，很紧张，是不是这些话真的是 出于主的？不需要这样。可是约伯在接下去在这里讲的话，他稍微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答他的朋友们。在他朋友诬指他一定是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的时候，约伯并没有当场就跟他们发飙，跟他们大大的辩白。他虽然 不同意他们讲的话，可是在情况比较缓和的时候，他开始温和的详细的叙述他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讲了这些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话，好些点都是那个时候以利法指责他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的那些事。所以一个真正的是这样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他们也应该是这样，他们不会只急着要为自己辩白，就因此变得很急促，讲话就会变得很尖锐， 很紧张就会变得很尖锐。因为说呢 harsh 的讲话就是比较尖锐，比较急促，就会说出急躁的话，像摩西一样，或者是说出一些伤人的话。可是约伯他没有这样，他在慢慢的给他们讲到一些道理的时候，开始提到他过去是怎么样做的。我看约伯讲这些话，我就会想起但以理书第四章，巴比伦王，神怎么样形容巴比伦王？一个君王应该像他一样，他成为像一棵大树一样，可以产出果子，做众生的食物。有时候一棵树可以供应很多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族类。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个，可能是 Discovery 还是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他们的节目，就是在提到可能是非洲什么地方，没有 多大供应的地方哈，动物很难找到食物的地方。可是如果哪里长出一棵像这样的树来，他就提到那些树叶子啦，一些果子啦，很多东西就成为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食物。他们不只是说明，当然他们都拍到那些 video， 就是像这样一棵树应该是有这样的功能。有的时候你如果在比较郊外的地方看到一个很大的树，应该是生长了很多年的树，你也会有那种感觉，觉得好像那是一件伟大的事啊。神就是用一棵大树形容一个君王，他说你就像那棵大树一样，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而且田野的走兽卧在你的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是但以理书四章十二节的话。虽然那是在讲一个外邦的君王，可是他确实是这样，只是他后来他没有守住神要他守住，他以为自己能够这样是自己的成就，所以他夸大 自傲。后来神就管教他，他有七年之久没有办法继续做王。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故事。可是我不是要讲那个故事，我是要讲到约伯。这里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说，那时他的灯照在我的头上，我见他的光行过黑暗。如果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一件事是我们是要认识神的， 否则我们的成为人的祝福也只是一个属地的平面而已。可是如果我们是得过神的祝福，我们充分的从他有所享受，当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也会带给别人属神的亮光、属神的事物，因为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神圣的一种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如果小孩子能够从小写我的志愿都是这样，而且到大还是这样的志愿，多么好。就是我们全心期待我的生命要成为别人这样的祝福，我是要看过主的，也认识神的真理，我看过天堂的景象，而且我期待别人也因此看见，别人也因此能够得着。我们应该是像这样。保罗得救的时候，他遇见主的时候，主给他的托付包括这一件事，对不对？他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要把你在这里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外邦人，叫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就是像这样，保罗当然自己要先看见。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保罗是瞎眼的，因为他刚刚因为耶稣的光外面已经瞎了，可是那个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他里面的眼睛被点亮了，他开始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事物，开始看见永恒的事物，从那里他的生命开始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光景，他将要自己走在那一条路上，也要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主对他说的话，你要是那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能够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使徒行传26章18节，保罗自述他遇见主的经历的时候，他提到主给他的托付。我想这也是神给他儿女的托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我在讲义里面录了另外一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2章第9节，你有没有看到？你的22页最下方那段经文，一起来读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要那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像这样？你因为你看见了，所以你能够宣扬他的美德，就是使我们自己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传福音给我班上的同学，我班上有30几个同学，他们如果记得没有说，应该每一个人陆续的我都跟他们个别谈过福音。虽然我大一就认识主也蒙召，所以我没有太多参与班上有很多的活动，可是我班上同学还是跟我对我还是很亲切，他们没有因此好像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没有，大概我也跟他们关系也都很好，所以当我找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讨厌，我想没有。事实上后来他们中间有的人信主了，有的虽然在读书的时代，在大学的时代没有信主，后来他们相继都到了国外读书，我们班上同学一大半都到国外读书，到美国去，在那边大概10年之后，后来到了美国信主的人有好几位，后来我们全班我猜有快要一半的人是信主的。现在其中有一个同学，她是我们班上成绩特别好的一个女生，你们很多人认识她，班上的同学啊，她现在是台湾全国物理学会的会长，我曾经带她到我们一个老师的基督徒老师的小小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候去那里，就带他到那里面跟他谈4个属灵的定律。我没有想到他平常看起来好像应该是家里蛮有钱的，然后又很聪明，功课很好，又是一个女生。我平常不太跟女生讲话，一直到大学的时候跟女生讲话都会有一点害羞，有点脸红的。可是当我跟她谈事理的时候， 说实在话，我没有想到他完全没有抗拒耶，一点都没有，没有跟我争辩或者问一些还没有认识主人问的问题，他就是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就是这样。许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去年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他讲。他说那一天晚上，他跟我决志那天晚上，他就跟主也跟自己说，他将来就是要在这个专业上面，在物理这一方面，要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那种想法，可是他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他到了美国，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继续跟随主，直到过了好几年，遇见一些事情，他信主了。他受洗之前给我写了一个传真信，我那个时候正在美国，他不知道，我回来才收到。对，否则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会不会刻意去参加他的那个受洗的礼拜。那他写那个传真，希望我传福音给他还在台湾的母亲跟他的继父。我去到那边，我发现我不需要做什么，他们都因为他的见证已经真正的得救了。后来他陆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真正的看见光，他就注定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一直催促人要怎么样努力的做见证，我觉得不是，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我们自己看见光，我们就会成为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我想目的讲得很对，他说灯台并不说话，它只是发出亮光，对吧？他灯塔，他说灯塔，它不需要说话，它只是发出亮光。我们也是，当然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说话，可是至少我们不要觉得做见证是一定要说很多的话才能的。也有的人这样讲，他说成为主的见证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看见光很自然就会成为主的见证，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用话语。他说我们做见证是因为我们自己看见了光，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使用话语。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后来我退伍以后，我教了半年书，我主带领我跟我的妻子到了宜兰罗东，在那边建立的教会。在那边聚会了几个月之后，主带领以前我们在团契就认识了一个姊妹，她先在那边已经教了一阵子书，她听见我们在那里就来我们这里聚会，就是我们潘月英姐妹、潘月英老师。那她来，而且后来她就带了一个她的同事来，她的同事也是我们的学妹，可是以前我们不认识她，因为她好像到大四才信主。那她自己说她出自一个蛮黑暗的背景，以前完全不认识主，没有任何的光，真光在他们的周围。可是后来他认识了主，神那样把他带到光明当中，他渴慕主，所以当他的同事带他来参加我们聚会，第一堂聚会他就觉得那就是他所要的，所以第一堂聚会他就很释放的跟我们一起在那里赞美神。我们看他还以为他是西安子民，也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认识这样子的追求，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他从第一堂聚会就是像这样啊，就是很快不久以后，他参加西安堂的冬令营，他就被圣灵充满，更多的看见那个光。以后他跟潘老师两个人就在南洋女中帮助学生，他们就带一个团契，后来有不少人借着他们得救，其中有好几位成为传道人，知道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一张当时的照片，30年前的照片，那个是我们一次聚会完以后，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干嘛聚会完以后拍了一张照片，差不多有10个人，因为那时候聚会的人很少，也许那天聚会比10个人多一点点，有的人先回去了，可是那天拍照的只有10个人。可是后来我发现那10个人里面好像后来就有3个还4个成为传道人。 在他们所影响的人中间，因为他虽然在蓝鸟女中教书，可是后来借着这样就辗转就我们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在宜兰高中读书的年轻弟兄，就是杨坤峰，杨恩岭的哥哥。那借着他又带了一个他的同学来，后来就在我们的聚会中他就信主了。啊，这位弟兄后来去了南部，在凤山一边教书，在官校，在陆军官校做教授，一边就在他的家带一个小组。前两年他家的小组就开始成为一个教会，所以现在他成为一个代职的牧师。那我刚刚讲那个姊妹沈锦秀姐妹，她也影响了一个弟兄信主，后来他们结婚以后，他们一起在高雄的幼校，是那是什么叫什么幼校啊，就是中学生的哈，中正幼校，在那边教书教了十几年，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那个姊妹已经有好几年她放下她的教书的工作，在她退休前两年不管什么退休金的事，她就主动的辞职，因为她觉得时候到了，她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牧师，在高雄喜安堂服侍。就是像这样，我想我讲的故事不是很独特的故事，因为在神的果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事。我相信那才是真正的神的果扩展的原则，就是一个人他真正的看见光，有灯照明在他的头上之后，他自己看见那个光，很自然别人也会看见那个光，就会影响别人。有的人他后来的影响是像我刚刚讲那种说得上来的，建立了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传道人之类。也有的人不是，也许他们只是在教会里面配搭，可是对整个神的国度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约伯也是这样，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提到他那个时候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即使他在生病，在遇见这些灾难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跟神 有很亲密的交通。可是因为约伯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一件事，就是一个人我们可以因为主动的追求而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可是有一天神要训练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超越过我们的追求，就是我们没有，不是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跟神继续有亲密的交通，是神主动来靠近我们，是因为神的应许，是因为神的本体，他就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应该认识这样的事情。可惜有的人不是，他们一直把所有的追求都只局限在他们个人的努力上面。我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看过，有的人是这样，他们开始的时候追求非常宝贵，非常美好，因为他们就是渴慕也遇见神，花时间亲近神。可是他们不明白，像后来约伯，神想要让他明白，所以他们就继续追求，继续追求，到后来就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把所有追求的意义都用他们做了什么来定义，就是我花多少时间等候主啦。他们教导人也是这样，你如果多花两个小时等候主，那就是你的追求。他们都能够用数字、用行动、用这些具体的东西来叙述我们的追求。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其实是初步的追求。就像神现在想把约伯带到更进一步去，就是他需要学习学会，他在病中，在所有这些痛苦里面，他没有像以前一样感觉到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的时候，他应该知道神仍然在那里，而且他应该知道他一样可以安息在神自己的身上，他仍然可以跟神面对面，那一种面对面跟之前他自己努力的追求的面对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点点不一样。可是在这里我要讲到另外一面，就是约伯因着他跟神过去，他跟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他的生命就充满了能够造就别人的奶， 造就别人的油，带来生命中大能的膏油。像在这里讲的，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四到六节，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蜜油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你看他这样讲，就表示他觉得现在好像神不与他同在，其实不是，对不对？后来我们发现神有没有在他们讲话中间一直的看着他，当然是。他说我的儿女那个时候都环绕我，奶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这个人生命里面有这些，是别人得到造就。我想那个时候带领我们的荣教士就是像这样的人。后来接续他现在在做西安堂的大家长的备教士，他们都是像这样的人。他们过一个跟神亲密的交通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只要他们在的地方，也不是他们今天特别怎么样预备，特别花很多时间进食祷告，不是的，而是他们只要在那里，他们也许带一首诗歌，也许弹个琴，或者讲一点话。事实上有的时候讲的话不一定那么有系统，可是这种带着高模，有的时候是很深厚的高模。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姊妹是这样，你不一定是要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可是你平常认真追求主，操练与神同在，还有在各样的环境，包括像约伯遇见的环境里面，有时候让我们困惑的环境，你还是持守主，主终有一天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但你没想到的时候，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你总是带着甜美的生命。也许你会觉得你还是不太完全，可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会显出能力的恩高，显出智慧来。那我们注意这些事好不好？注意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些事情，不要只注意我们做了什么成就。我主持过很多丧礼，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人家在纪念他的时候说什么话。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强调这个人有什么成就啊，他做到董事长啊，他赚多少钱啊，很少人讲这些事情。在那里纪念的话，多半会讲到他怎么样对待他们的儿女，怎么样这个父亲他怎么样爱他的儿女，付代价自己吃苦，然后怎么样在细微的事上显出他怎么样照料他的孩子，对待周围的也是这样，他们都按照纪念这些事。我发现只有当一个死去的人他没有这些事好讲的时候，人家就会讲到他有什么成就他在公司里面什么成就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成就啊，那是因为没有别的那些更要紧的事情可以讲。所以我觉得思想这些很好，让我们留意我们在地上盼望有一天人家怎么纪念我们，对不对？你知道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工作不会照料你，是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会照料你，所以你平常的生活那么全心只在你的工作上面，实在是有点傻，不是吗？对不对？后面约伯继续讲十一节，他说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为我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所以这个人他很注意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常立志成为这样的人。我自己常常留意做这样的人，常常留意有人是困苦的，或者是好像将要灭亡的，他们有需要。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也许因为在教会里面受过伤害，所以可能跑过不止一个教会，也许后来来到我们这里。你知道在教会受过伤害比在世界上受伤害更凄惨，因为在世界上受伤害可以到教会得到安慰，可是在教会受到伤害就不知道去哪里得到安慰。可是我经常遇见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自己本身的性格里面有一些有点尖锐的事，有一些酸酸的事，有一些你跟他在一起不时的会遇见一些不太舒服的事情。他们有时候会闯祸， 可能也值得同情。第一，有可能因为他们遇见的伤害使他们变成这样；第二，也许那些会使他们受伤害的教会过去对他们带领不够周全，所以他们没有得着最好的教导啊，最好的带领，这些都有可能。当然我们自己要负一点责任，当然我们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要成为要不要成为一个甜美的人。可是我碰见这样的人，我总是全心全意希望他不需要再跑别的地方。有时候这样的人带给你的麻烦，你会觉得说他去别的地方比较好一点，所以我想要他留在这里，一点都不是因为这样我们教会人会比较多一点。有时候也许对我们是一个麻烦，可是我会想到如果他又离开这里，他会更没有地方可以去。我想我们应该常常想这样的事，对不对？这是约伯想的事情，看到那些将要灭亡的，他会使他们想到他的时候会想为他祝福，意思就是说他对他们是有恩惠的。你要能成为这样的人，一定要立志成为这样的人。常常留意你整个的态度言行各方面都要成为这样的人。全心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比你其他的追求其他想要守住的什么原则都要紧多了，你知道吗？差不多20年前有一次，我跟台湾有一些教派的牧长去了韩国，我们是去找赵永吉牧师谈他到台湾来的事情，他来服侍的事情。然后第一个晚上，赵牧师招待我们在汉城，就现在首尔最高楼，那是一个基督徒盖的，是他们的会友盖的，那个我忘了，那60几层楼大概，在不晓第50几层有一个高级的西餐厅，在那边请我们吃饭。我们实在不是那么欣赏西餐，西餐说很高级，其实吃来吃去就那几样东西，等牛排嫩一点，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差不多。无论怎么样，我们在那边吃了 一餐很高级的西餐厅西餐，然后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赵牧师也东主之谊就起来讲一些话，也给我们这些牧师们一些勉励。我很记得那个时候他讲的一段话，其实他其他讲的什么话我不太记得，那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这样讲，他说牧师们，每一个礼拜天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都应该把你的会众当中有人带着是正在带着破碎的心，也许婚姻出了状况，也许他们正在有严重的疾病，也许他的孩子生病，或者经济上有困难，或者其他的麻烦，要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他当然还多讲了一些话，我不是被他提醒的，而是那段时间主开始提醒我这些事。这不是说我们平常不把这些人放在心里，可是我们在锡安堂从一起头看荣教士服侍的形态，他讲到带领各方面，他就是为着渴慕的人要把他们带进更深的里面，所以才会有人说我们这里是大学的程度或者是研究所的程度。其实那个说法不太正确，没有一个教会应该是扮演那种角色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传福音的，对不对？从最初步要让出来的人能够进来。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时代真的不一样，我没有觉得荣教师做的是错的，他有他的时代，神那样使用他，因为那个时代确实有这个需要，神这样使用他。可是我没有觉得我们跟随他的人都应该这样，那是后来我的认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长辈怎么带领我们就照着怎么样做嘛。所以那个时代我想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讲到如果你那个时候已经在，你就会知道，除非你已经是爱主好几年，你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都当作你已经都了解那些世人渴慕这样在讲道，可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主让我知道我不能这样，我应该要注意另外一方面。所以赵永吉牧师这些话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证，一个提醒。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我已经很早就有这样的经验，也已经做得比以前好了，就是每一个主日无论我们带领的聚会或者讲的道，我都期待 一个出来的人，也许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人，他们也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事实上许多年来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带来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期待在这里已经聚会多年，甚至我们已经是做同工的人，他们还是在那边得到造就，那是可能做到的。我常常这样勉励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因为我已经许多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然不是做得完美，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做。我常常觉得，我很多年前就教导我的学生，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说我发现带领两个方向，或者说讲道讲两个方向，最常能够自然的遇见神的高谋。一个就是讲内在生活，一个就是教导人要亲近神，要遵守主的命令，要爱耶稣。当然这必须你自己是活在其中，要不然你讲那个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第二就是像赵永基牧师提到的，你把那些心灵破碎忧伤的人放在心里面啊，真正的进到他们的体会里面去讲道。我讲的不是说你把他们放在心上高高的说上来上来赶快要得医治，快点上来，我为你祷告就可以得医治，不是的啦，是你要下到他们中间去体会，当他们正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什么心情，那怎么样的神的话会带给他们亮光，带给他们盼望。这两方面都容易遇见高谋的，你们相信我。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多年在这里追求，他们也留心学习我们所教导所带领的，所以他们现在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落服侍，也常常有这样的特质。我有时候看见他们一些探访的报告，他们常常能够把更深的追求，那些别人说博士级那种追求，跟他们就在面对一个根本你不可能跟他讲太深奥的道理，他根本是年纪很大，已经有一点悟性不是那么敏锐的一个病人，一个老人，他们也能够把这两个方面融合起来帮助他们，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情。接下去约伯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我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你看这个人，这个约伯，他说他做瞎子的眼睛，做瘸子的脚，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些事？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些事的。一个人有需要，你就会注意到他有什么需要，你尽量的补足他的需要。我很喜欢我们中间有几位视障的弟兄在我们中间，你知道，特别主日的时候，掌权弟兄他们，几位，我觉得很好，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看我们细心不细心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你遇见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跟他们讲话，你一定不会用点头来回应他们，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看不见，你一定要说出来，有的时候借着触摸让他们觉得你在那里，而且是专心在跟他们说话，我觉得这些对他们都是重要的事。我在主日我常常注意这些，我没有叫别人做这个事，因为我想让大家更专心追求。如果我正好有别的事我需要去专心做，我就会我就没办法做，或者有时候能的话就交代别人做，否则我自己做。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唱什么诗歌，你们大概不知道，我每一只要我在台北每一个主日聚会前，也许礼拜六礼拜五，我们尽量想办法早一点知道唱什么诗歌，这个对我有一点不太容易。我很多年都是常常到礼拜天早上才来想我要唱什么诗歌，才来感觉一下看主想要我唱什么诗歌。虽然之前我也可能稍微预备，可是现在我就要早一点预备一下。为什么呢？我把诗歌预备好弄一弄，也问我太太，可能她在追求的时候可能会唱什么诗歌，我们可能会有五六首诗歌，我就把那些歌词整理一下。我电脑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档案，专门为了掌权他们几位的，那我过去整理好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怎么样容易读，所以我把它整理成那样的格式，那用过的诗歌我就专门放在一个储备的档案里面，然后当周的诗歌我放在另外一个档案里面，写上我们的讲题尽量按着次序写上我们的诗歌，然后传 email 给他。那他有一部电脑， 现在的科技实在很棒，那个电脑它就能够读那个诗歌，那个电脑的点字会自动服务出来，然后他摸着就知道唱什么。我在顶诗歌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常常是能分心的人，我可以照顾大家，我还不舍得往左边看看他。我发现他多半的时候，只要他有在读那个，他的嘴型他确实是知道我们在唱什么，而且并不会落后我们。他反正他就是很厉害，那个科技很厉害，他们也很厉害。我看见那些我就觉得很好，但是难免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然唱一首歌，是主感动我们，可能我的妻子她弹大家唱，可是我并没有预先挑出来的。 我如果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旁边，我就会坐到他旁边给他们读那个歌词，在他们唱下一句之前我就读出来，有点帮助他们。我常常会注意这些事，我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常常留意做这些事，在我们旁边经常有各种有需要的人，不一定都是像这种视障的人、失明的人的特别的需要，可是你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普通的需要的人，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些事？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些事的。这里提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约伯会特别的照顾他们，到他们这个在这里约伯用了公义公平这样来讲，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在爱心上有表现，而是也应该留意公义公平，因为只有公义公平才会跟爱放在一起的。公平公义是跟慈爱会靠近的，对吧？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对吧？公义跟慈爱相亲，这两件事你会在一起的。你没有真正的公义，你的爱有的时候是一种腐烂的爱，就是反正看到谁就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的一定不会是每一个人都好的，不会的。因为当他连不对的事情他都说好的时候，他固然得到一些人的心，可是一定让另外一些人受亏损的，一定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这样，我侍奉主多年来认识过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好好先生是大家都称赞他很有爱心，可是其实他们不是真，那不是真的爱。因为保罗提到爱的时候包括了一句话叫做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是吧，只喜欢真理啊，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从来没有表达过一件事情那样不对，或者从来没有因此使别人不喜欢他的人，他不会有完全的爱心。主自己告诉我们的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对不对？你不要追求那种东西。我们刚刚一方面提到，我们应该尽量留意自己是甜美的，可是你不需要追求要每一个人都满意你，因为这里要牵涉到一件事叫做公平公义。所以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一方面我注意那些受欺压的人，可是我告诉你，只有你注意公义公平这些事，这个爱才能够做得更完全。比方我有许多次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服侍，比方说一个家庭，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问题，妻子会来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听起来是很糟糕，像这些事。可是我已经学会一件事情，我听这个的时候，我会留意，遇见他实在受委屈的地方，我也会安慰他。可是我会问，有时候我需要问一些话，有时候他自己讲出来的话你就够判断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些话之后，我会觉得她的丈夫并不都像她讲的那样，也就是有的时候她的丈夫其实是做的是对的事情，是那个妻子可能有点任性啊，或者是不认识男女之别而把她先生说成好像很不属灵，或者甚至很不好啊，像这样。你知道我们很自然遇见夫妻的事，如果你操练爱心，像约伯一样注意困苦的人、受冤屈的人，你就很容易站在妻子那一边。因为一般来说女人都比较被认为是弱者，对不对？ 而且女人来跟你谈的时候，她比较会用倾诉的方式跟你谈，就是讲她所受的不容易的事，像这样。男人不会，男人常常不会这样。我有时候很希望，如果夫妻都来谈，希望那个弟兄能够清楚的讲他在意的事。可是男人常常在那种场合就讲冠冕堂皇的话，就说啊，他都不在意，就是愿意让妻子占他便宜，反正像这样。可是事实上，他真的遇见妻子的时候，还是可以吵得不可开交就是了。所以他没有真正的谈出他的需要来。所以我们帮助人的人，有时候需要超越他所告诉你的事情去了解这些事。我告诉你，我有好几次遇见一些 case， 我会在尽量让两方面都得到帮助的情况底下，我有时候会指出，会跟那个妻子称赞他的先生，指出他先生很正面的东西。有好几次因为这样，因此赢得那个先生的心，更好好的来归向主，是真的。那个叫做公平公义，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你如果这个来找你的人，你只是啊安慰他，哇，反正他讲他先生坏事，你就对啊，那实在不应该，是很糟糕的烂男人嘛，就这样。他可能会很高兴，觉得这个牧师很支持他。你小心讲这些话，因为他说明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就说人家牧师也是这样说你的，你就麻烦，你可能会失去可以服侍一个人的机会。所以不要忘记这一件事，爱也必须跟公益公平放在一起。怎么样把这些做得好，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事。约伯记二十九章，我们继续看十九节，来读好吗？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粘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真好，对不对？我想约伯讲这些话不是在向他的朋友讲一些空话，他只是在叙述他是怎么生活的。而且一个人能够讲出这几句话来，那个意味着他生活的时候很多年很多年，也许几十年都是这样生活的。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最近刚学一个功课，很快就教导人，就说得头头是道的。可是我想约伯不是，他很多年他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这样讲。你不羡慕这样的生命吗？就是人家碰到他好像碰到春雨一样，碰到他像碰到露水一样得到滋润。有的时候像春雨，立刻浇灌，立刻有水，立刻有感觉，立刻有变化，立刻知道。也有的时候像露水一样，不知不觉，你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嘿，一下子怎么会一直上面有水？那个水哪里来？那个露珠是哪里来的？你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个有什么作用呢？你也不知道。可是其实那个重要不重要？那个对于植物的生长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你有没有时候想一想，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点语录的影响的人，你思想这些，然后再应用在自己身上，说让我也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对不对？当我侍奉主久一点以后，我就比以前更会注意到这些事，会想到过去影响我的人在我身上带来的影响。其中有一些在当时我就多少知道，但是事后会知道的多一点。当时就像树得到水的雨水，哇，就觉得很舒畅。可是后来要经过一些年日才知道，那个可能要带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啊，像这样的结果。我们也是，可是甚至有一些是像露水一样，你不刻意去想，你可能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给你带来影响。因此我会想起当我初认识世主那头几年，在我生命当中带来影响的人。其实我认识主快要四十年，每一个阶段都有影响我的人。现在我们比较能够刻意的去决定让谁影响我们。比方你去读一本书，对吧？你会决定让它影响我们。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的恩典， 除了神恩典的安排之外，也有一些他们就是存着像约伯一样的心智的人，他们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他们在你的旁边，他们成为你真正的祝福。我想到我在到大三的时候，那一年暑假我参加了一个我们的教会，那时候我在台北林良堂聚会，有一个福音队到山地门去，屏东的山地门。郭学的家乡在那附近，是那时候去的时候主要是去原住民的村落里面，他们去那边有几天的聚会，然后有探访传福音，我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那我记得有可能有一个晚上还是两三个晚上的聚会，那个负责的牧师请我带领前面的诗歌。那个牧师后来去了 Oregon 美国俄勒冈州，他叫金培基牧师。他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带大家唱了一首诗歌，非常的活泼，也有一点动作。好像你知道原住民是最厉害，他们是为了，我常常觉得他们好像是为了唱歌跟跳舞而存在世界上的，因为神造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很自然就有那种韵律节奏感，他们都有那些，从小孩子到大人都有，所以带起那样诗歌，你就整个觉得是很和谐，就大家都很快就热起来，像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就原来我就选了再唱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让大家更安静一点，像这样。那当快要交给讲员之前，我就心里就突然动了一个意念，觉得刚刚大家唱的那么热闹很好，所以我就叫大家再把第一首诗歌再唱两遍，呵呵呵，这再热起来。这样好，聚会结束以后，那个金牧师、金培基牧师就找到一个机会跟我讲，他说：“立忠，你今天唱那个到了第二首诗歌，大家已经安静下来，可以预备好来领受神的道。你又唱那个第一首诗歌，就把大家的情绪又挑得这样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没有那种责备的语气。可是我告诉你，这虽然似乎只是一个好像指证我一件事情，可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认识里面，放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个时候，我开始去思想，而且去明白，在一个聚会里面，应该期待圣灵的水流怎么运行在人的身上。你知道，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在我自己身上，我已经几年，我信主那时候已经信主两三年，我懂这一件事情，我懂得让神带领我在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恩膏的教训，我懂。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把它应用在聚会里面的服事里面。我也没有那么多机会服事，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导这些事情，不像现在比较多人会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很少人教导这些。可借着这位弟兄的话，给我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让我更多的注意这些事。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团契参加学校团契的聚会，我们有一个辅导，我是读物理，所以我们有理学院，我们在理学院那个理学院的辅导是一个当时校园团契的同工。我今天我常常说，我们那个时代校园团契的同工都是传道人中间的上上之选，他们中间每一位都是那么好，而且后来他们无论去牧会或者留在学生工作，都被神所更多的使用。这位弟兄也是，他叫刘昭颖，我们叫刘哥。现在想想他应该大我没几岁吧，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他蛮亲切的，跟他在一起也很好，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想他对我有什么影响。可是信主侍奉主好几年以后，我觉得他其实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有点像露水一样。他就是有的时候只是顺口讲的话，他有时候会在团契聚会里面有一点分享。我们那个时候的辅导 并不太主导那些聚会，都是我们自己在主导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请他们讲到，也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讲一点话。他们讲的话不多，可是还是会给人很大的影响。我现在都鼓励我们的大专的辅导、青少年的辅导就是这样，不是完全在你的掌控底下的那些服事，才记录着你带给人的影响，不一定。有的时候只是偶尔讲的话，真正生命的话语就会这样。那我记得他有的时候在话讲话中间偶然提到有一本书给他帮助，我很自然就觉得哦，我就会想办法去买到那一本书。因着这样，因着他的介绍，我读早期读过几本书，都后来我发现在我生命里面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几乎完全决定了我整个的生命的方向。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最后这一段话，24节25节，约伯记29章，我们来读。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约伯这一章圣经好不好，期待自己做这样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遇到那些很没有自信心的人，他一定是很畏缩或者是很内向的感觉那种人。还有有的时候没有自信心的人不是这样表现，而是表现的很有攻击性。你知道吗？很容易讲很冲的话，有的人往内缩，有的人往外攻击，其实那都是在遮掩他的本相。对自己没有自信。我们遇见这样的人，你有没有特别的想要帮助他们？我有很多年我都是这样，好像已经成为一个生命的习惯，特别的注意像这样的人。一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微笑、我们的爱、我们的关心、我们对他的肯定，我就想要让他觉得这样。即使那个会在他多年有可能生命当中有伤痕，那些伤痕上面似乎我那些做法不会对他有那么快那么巨大的帮助，我还是继续做。有的人他们需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得医治，可是你只能做一点的事情，我们还是做。而且那还必须他自己愿意起来得医治，可是我们还是这样做。我喜欢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律师，他去世之后在丧礼的时候，他家人发现有一个清道夫，平常在他们外面扫街道的清道夫来参加他的丧礼，而且特别的受感动的样子。后来他们想办法去认识他，他才告诉他们说，这个老律师常常他出外碰见这个清道夫的时候会站住跟他讲一点话，而且那个清道夫说，从来没有人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称我为先生，从来没有。好像因为他的职业，人家就不会这样称呼他，可是这位老律师总是称他为王先生，像这样称呼他，跟他讲话也是这样，就是这样得着一个人的心。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也喜欢另外一个故事，我以前讲过好几次。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私生子，他村里的人都知道，那个镇里的人都知道，他晓得他妈妈是谁，不知道他爸爸是谁。那他在学校也会受排挤，他那时候才11、12岁的时候，他想要参加聚会，可是又怕人家的眼光，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也不注意这些，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这样，不会让这样的人感觉到这些眼光。所以他总是人家已经聚会开始才进去，躲在后排，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赶快溜了，因为牧师传统的教会常常牧师都在门口跟大家握手，溜了。有一天镇里来了一个那个教会来了一个新的牧师，年轻的牧师那天牧师第一次他听牧师讲道，那么受吸引，他忘记先溜，你知道。所以当牧师讲完道，会众还在唱最后的三一颂的时候，牧师已经，新来的牧师已经溜到后面去，要跟会友打招呼。这个男孩子逃不了，他混在 会众里面，牧师一个一个打招呼，因为是第一次，就每一个人都讲一点话啊，这样。轮到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闪掉。那个牧师就看到他旁边没有大人在，就问他说：“你是谁家的孩子？”马上所有旁边的人都安静下来，那看这个孩子怎么回答。那个牧师的反应你就知道，他平常就是像约伯一样留意这些人的心态，善体人意。他好像立刻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那个牧师说什么？他说：“啊，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呼，大家就更好奇了。全村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你居然知道？他就说：“你是天父的孩子，因为你身上有他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建立的话，那个男孩子可能在那里第一次有人给他讲像这样正面的话，所以那个建立的那个孩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那个孩子成为美国田纳西州的州长，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但愿约伯这些提到他过去所做的成为我们真实的榜样，让我们立志成为像这样的人。